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347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4、25、26章。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使徒行传24章犹太人控告保罗。保罗为主大发热心，但自己亲手支帐篷挣钱养生，但依然被人攻击，说他搞乱罗马太平。实际上，腓力斯用高压手段统治犹太地，执政期间充满动乱不安，罗马和犹太人的关系也日益破裂，并无革新或改进。罗马政府通常不过问犹太人的信仰争执，但煽动造反却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。罗马政府为了安抚犹太人，若有人带外邦人擅闯圣殿内院，玷污圣殿，特准他们按犹太律法处死。他们的指控已经从实际的污秽圣殿降级到阴谋策划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，他就说，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食多年，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素。你查问就可以知道，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，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，或是在会堂里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，耸动众人。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。保罗在第十节所说的话的意思是，既然腓力斯已经在犹太地治理了2、3年，对犹太人之间的事务应相当熟悉，故对此案的判断理当没有困难。保罗的开场白虽然礼貌，但没有像铁土罗那样阿谀奉承。信徒不必承认没做过的事，但一定要承认自己的信仰，这是荣耀也是见证。许多信徒害怕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，只想暗地里做基督徒。主耶稣说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15节，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其他地方记载说到义人的复活或信徒的复活。所以人只有相信复活和审判，才可能爱神爱人，竭力对神对人都长存无愧的良心。我们若要向人有无愧的良心，就必须先向神有无愧的良心。我们若在人面前良心有亏，就不能为神做见证。17节清楚地提到保罗此次耶路撒冷之行，负有把捐资送到耶路撒冷的任务。19节表明，那几位从亚细亚来的诬告保罗的犹太人并没有出庭作证，这是保罗自辩词中十分有力的反驳。保罗强调自己被指控不是因为违反了罗马的法律，而是为了死人复活的道理，这既是自辩，也是公开在法庭上做见证。腓力斯很了解死人复活的道理，所以知道保罗并没有违反罗马法律，但他若宣判保罗无罪，就会得罪犹太人的领袖，所以就找借口拖延审讯。这使保罗不断有机会见证死人复活的道理。土西拉是谁呢？她是西律亚基帕一世的女儿，腓力斯是她的第二任丈夫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，现在又听保罗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，更明白自己的行为不符合公义、节制和审判的要求，但他又不愿意悔改，所以只能是甚觉恐惧。25节，今天许多人也是明白福音的道理，又找不出不信的理由，但因为内心的欲望和骄傲，不愿改变生活方式，所以对福音的呼召也是用等我得便再叫你来推脱。因为天然人的内心深处都是抵挡神的，若没有神的拣选，纵然有使徒保罗亲自来讲道，也不可能靠着自己的理智、意志或情感来悔改信主。26节说，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，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。过了2年，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。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，就留保罗在监里。可能因为保罗之前提到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，被腓力斯误认为有才可图。腓力斯因处理凯撒利亚的种族动乱事件不当，被罗马当局革职召回。波求菲斯都于主后59-62年接任犹太巡抚。菲斯都抵达犹太的日期是研究使徒保罗年表的关键。腓力斯因被控渎职，将要在罗马的法庭中面对犹太人，所以不想为保罗激怒犹太人，以免对自己不利，就留保罗在监里。保罗被囚禁的这几年，是他越来越学会顺服，灵命越来越臻于成熟的阶段。无论是旅行传道还是被囚入监，保罗都在圣灵的管理之下，一步一步更深地进到主里面，以致写出大大造就教会的监狱书信。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，在腓力斯大人的公堂上，犹太人控诉保罗两方面的罪行。其一是政治层面，保罗是帝国的危险分子，扰乱社会的安定。其二是宗教层面，保罗是基督教的头头，糟践律法，玷污圣殿。这两方面的罪行足以将人置于死地。保罗在公堂上为自己分诉，一方面保罗指出自己在耶路撒冷只有12天的时间，没有扰乱社会的安定；另一方面保罗指出自己受审不过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。保罗在公堂上见证复活的福音，这是他一直所传扬的。保罗不仅在公开的场合见证主耶稣，而且也在私下的场合见证主耶稣。腓力斯夫妇约见了保罗，保罗就跟他们谈论信主耶稣基督的道，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公义与我们的过去有关，耶稣基督的义因信主耶稣赐给我们；节制与我们的现在有关，称义之人要过成圣的生活，也是节制的生活；将来的审判自然与我们的将来有关，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，若人要受审判定罪受永死，基督徒要受审判得到奖赏，得享永远的福分。所以保罗说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务要传道，让我们把握时机做主见证。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，我们都要常做准备，做主美好的见证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